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启示录经上的话来思想你给我们在幕后的一个启示，让我们从你的启示中来认知，来明白，在当中来得着。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啊，我们要把12章、13章啊继续的再整理一下啊。整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往14章走。那么12章、13章呢？它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它是约柜显现的一个出来的一个告诉我们的大意象。那第十二章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啊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十二章我跟大家讲，就是有个妇人，妇人代表的就是国度啊。所以后面我们会讲另外一个妇人，是大淫妇巴比伦，是另外一个国度。那么国度的组成是人，是人，所以这个妇人所生的儿女就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妇人代表的就是在世上所有属神的百姓，属神的百姓。然后呢，在龙之先前就是一直在等这一个妇人生的一个要到神的宝座那里去的那么孩子，男孩子要吞吃他，哦，结果呢他没有成功。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过去的在旧约时代属灵的征战，所以撒旦的目的是一直要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阻断了，或者是上帝从一开始给亚当的应许给阻断了。因为上帝一开始给亚当的亚当跟夏娃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啊，这个有将来有一个啊女人所生的要伤你的头，哦，所以他一直在要把这个女人所生的那一位给吞吃掉，因为他会伤撒旦的头，哦，意思就是他一定会胜过。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给人失败了以后，坠入了世界以后啊，人就在死的辖制底下，所以上帝就开始给人一个应许，哦，然后再来就给人一个皮衣，用羔羊的皮做的皮衣，哦，然后再来到这个啊亚伯拉罕，上帝就说，那么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所以撒旦的重点就是要把那一个后裔给什么吞吃，他就得胜了。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弥赛亚的支派呢，或者是传承里面有好几次断线，哦，但是上帝都让他继续到真的有信心的玛利亚生了基督。然后基督出来以后，他还是想吞吃耶稣，但最后没有成功。耶稣在世上没有犯罪，然后完全顺服以至于死，然后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看到天上的征战呢就开始了。所以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他得胜了，啊，所以龙跟他的使者在天上就没有地方了，因为他完全的失败了。所以他就到气昏昏的到啊地上来，地上讲的就是啊地跟海，地跟海，要记得地跟海跟诸天，这都是从灵界去看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灵界是地跟海，哦，地跟海。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跟海的情境当中，我们是在旷野。所以十二章我跟弟兄姐妹讲，教会是在旷野，哦，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就可以分辨有很多教会的讲法不是圣经的讲法，因为圣经的讲法教会就是在什么旷野，就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哦，啊，但是呢，啊，世界上的人都很想建立一个大的，啊，基督的国度，哦，大的教会，大的体系，大的什么，哎，哦，但是这些撒旦都可以让人去建立。为什么？因为这些还是在他的权势底下。因为只要你要用权势来走，就是下面的海兽。如果你要用其他的思想意境其他的方式来走，就是地兽， 这就是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旷野，旷野就是属灵上我们唯有靠神供应我们，要不然就没有。好，所以十三章呢就告诉我们地跟海为什么 有祸了，因为一个是海兽。那海兽我们上次也讲了，海兽最主要就是有龙的能力、座位、大权柄，对不对？这是第二节讲的能力、座位、大权柄，所以显示在世界上就是什么？就是强权，就是强权啊！因为能力、座位、大权柄在世上就是强权，记得哦，就是强权啊。那这个兽呢，像豹、熊、狮子，记不记得这三样？豹、熊、狮子在但以理书就是但以理所看到的啊的那三个兽，第七章看到的那三个兽，对不对？然后第四个兽是最凶狠的兽，让但以理觉得非常的可怕震惊，是不是？因为他胜过神的百姓，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看到的，还记得吧？好，那时候我有跟大家讲，那么这个最后的第四个兽要胜过神的百姓一载、两载、半载，记不记得？一载、两载、半载就是1260天，就是神养活教会的日子。所以上我们已经知道教会在地上就是三年半，从神看三年半的时间。那么我要提的是，这些兽在但以理的时代强调的就是逼迫神百姓的国度。比如说第一个兽是巴比伦，对不对？再来就是波斯买带，再来就是希腊，再来就是罗马，再来就罗马。那许多人就问罗马之后是什么？其实罗马之后基督来了，所以基督来了以后，撒旦在天上失败了以后，他到地上来就把所有的兽集中在一起在他的身上，就是这个海兽。所以海兽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四个兽，也就是所有的权势都被集中在他身上的那一个兽。所以呢，到了基督来升天之后，福音要传给万民了，知道吧？所以基督徒到哪里，撒旦的势力就要逼迫到哪里。所以所有的世上的权柄，所有世上的权柄不出于神的，都是在哪里？谁的手下？撒旦。所以海兽强调的就是强权、权势、暴力啊。它可以是一个政府的形式，可以是一个政党的形式，只要或者是一个人拥有的大的强力的力量，都是在海兽底下。然后呢，他在当中，那么他带着撒旦把他的权柄都给了他。要记得撒旦给的权柄的诱惑人的就是万国的荣华。所以呢，第十三章第五节，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记得3年半。然后他跟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亵渎神的帐幕，住在天上的，以及就是说，所以从人看来的话，就是这些强权基本上都是跟神的国度是什么对抗的、抵挡的。然后他一定会打胜，因为第七章第八第十三章的第七节、第八节，那么世上的人都会服在这一个世界的王底下。但是基督徒要怎样？基督徒就是要忍耐跟信心。我们得胜是靠着忍耐跟信心来胜过的。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是海兽，第二个是地兽。地兽呢， 他是完全模仿基督，所以他有两个脚像羊羔，可是他的内容说出来的话就像什么龙、哦、所以在历世历代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哦、标榜的基督，但是却是活出来是像撒旦的、哦、所以教会也曾经是这样，
像敌人一些教宗。
对，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要起来宗教改革、哦、因为他像羊羔，表明就是说啊，我很谦卑啊，我很怎样，可是事实上他说的话事实上是被撒旦所什么所控制的。所以地兽的权柄呢，讲究的是信念，讲究的是思想、哦、讲究的是信念，讲究的是思想。所以用人的话来讲就是潮流、哦、潮流，这世界的潮流、啊、世界的潮流，世界所有的、啊、人运行的这些。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讲，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看到没有，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地兽跟海兽。所以一个不信不肯接受主的人，他事实上他在心中他一直要被这些潮流所影响，思想所影响、哦、然后呢他在当中所思想所做的一切是可怒之子，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然后使徒保罗在其他书信也同样告诉我们，像哥罗西书说、哦、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跟虚空的妄言、哦、不照着基督，这是第二章第八节，照着人间的遗传跟世界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理学跟虚空的妄言就是这个地兽，知道吧？地兽就是完全用思想、哦、用思想用信念来控制人、哦、所以世界上的人、啊、用理学，我们觉得追求这些研究科学是对的，对不对？可是追求到最后我们把上帝摆一边去了，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哦、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一切是神造的，这一切是从神那边所赐予的，那我们就又被他给捆绑了。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就脱离世上的小学。所以保罗就把这些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事他都讲的，这些就是小学。那撒旦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交换，做交易。所以我跟你们读过以西结书，对不对？因为你贸易很多，就查出不义来交换。所以撒旦呢控制其他的灵界或控制人的方式就是用交换的，用交换的。他认为交换是最合理的。好，那我们人的思想是不是这样？我们人的思想也是，因为我们讲因果，是不是我们觉得很合理啊？你用功念书你就应当有好的成绩啊，你努力一定要好的结果啊。我不说这些道理错、哦、但是这些道理不是什么，不是唯一，不是唯一。你很努力就一定成功吗？不尽然，是不是？因为每个人聪明才智不一样，机会不一样，对不对？好、哦，那你做得很好，别人就善就一定有善报吗？不尽然，因为人很可能不是好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一切之上有神，但是撒旦的这一个地兽的做法就是让我们把这些摆一边去。为什么？因为海兽跟地兽都同样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自己做主，自己做主， 所以撒旦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人自己做主，当人自己做主的时候他就赢了，知道吗？因为人自己做主就没有神了，就把神不放在对的位置上了，因为唯有神是主，但你自己做主，上帝就不在主的位置上了。所以一开始他引诱夏娃就是这个目的，对不对？神就是怕你们吃啊，你们吃的会跟他一样啊，你吃的时候就可以吃完，你就可以自己做主啊，你自己决定啊。那我们现在的教育也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教育的危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希望孩子可以自己做主，但是要谨慎，听起来自己做主、自己做决定、自己做判断、自己负责都很好啊，对不对？都很好，但可怕的是什么？没有神。可怕的就是在没有神，上帝。
所以其实很多人这种心理问题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看很多心理问题，就是他比如说受，比如说他觉得他小时候受到精神虐待或是什么，不过那当然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就是走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失掉自己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然后很迷惘，就是。好像是自己为自己而活，但是事实上是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迷惘当中。
对，所以我们常常弟兄姐妹问我说，比如说我们跳出来讲，你要不要孩子自己负责？要，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自己负责，对不对？但重点是什么？他能不能负责？我们希望孩子自己做选择。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能力做选择，他有没有能力为他所选择的负责。
可是孩子在当时他都会说我自己负责吧，我怎样我自己负责。
对，所以人都是在当中呢，我们在当中常常看起来是对的东西，但是我们深入去探究的时候就是要当心了，就是要当心了。所以我们现在讲人很多时候讲正向思考好不好？好，如果你很互相正向当然好，对不对？但是正向的结果你有没有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面是有神的，上面有神在管理，上面有神在引导，还是上面有一个 隐藏的可怕的力量。所以启示录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因为这世上的人都在地兽跟海兽的辖制底下。所以我很快的把第十三章整理给大家，记得地兽跟海兽就是撒旦用来控制人，一个外在的力量，一个内在的力量。那么内在的强调的就是你人的思想，所有的信念等等，世界的潮流发展出来的，那么他就是不断的用这个来控制人，因为人以为是对的，人以为就是这样，所以人都在做什么？在跟他做买卖，知道吗？这地后面就讲，无论大小贫困，做的印记的都可以做买卖。就是我们在世上都是用一种交易式的方式来做买卖，交易式来做，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让神做主，所以这样子的人的数目是666，666的意思就是所有邪恶的总和。当然我们历世历代都有人把这666用不同的人去象征，那最近的甚至有人把它用来讲那个这个20世纪发生的这些人物，但这些都不是，因为666对这个初代教会的人来讲，他们很清楚，因为数字就是代表那个名字的名，代表那个名字的名，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数目，就是人的名可以想到的， 那么这就是所有 邪恶在当中所总合出来的、哦、好。所以十三章我们讲到啊，十二章告诉我们天上的征战已经结束了，因为龙跟他的使者在天上没有位置了，对不对？所以征战移到什么？地上来，地上来。所以征战在哪里？就是用借着地兽跟海兽来跟基督徒做征战，基督徒做征战。那么他的形容是水。好，第十五节，第十二章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那么地开的口，地开的口，把水吞了。所以水是什么？水就是那个啊，逼迫基督徒的力量，逼迫基督徒的力量。那么基督徒在当中不断的受逼迫。好，那幸好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沙漠，是旷野，是旷野，所以我们所处的处境呢，地就可以把那个水给怎样，就消掉、哦、要不然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旷野，你知道吗？因为旷野，对啊，但是却是一个保护。好，这个用属灵的话来讲就叫做受苦，受苦，对，受苦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哦、好。我不是说不能喜乐、哦、但受苦为什么是保护？我给大家看，你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旷野一定是受苦嘛，对不对？旷野没有好日子啊，要不然你可以去沙漠看看、哦、你要不擦防晒油的话，大概好。刚才我有跟大家讲哦，水就是一个啊，消灭我们的，想要逼迫我们离开神的力量啊、哦。那水呢，它冲过来，我们在地。我们地为什么会帮我们吞？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是旷野。好，那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已断隔绝了。看到没有？所以圣经让我们在一个受苦的处境里面，某些时候就是为了啊，抵消掉那个撒旦对我们的攻击，知道吗？
因为我们受苦会更紧紧的抓住神的话，
都对，都对、哎、我们受苦更让我们倚靠神，我们受苦更让我们没有时间去做坏事。因为他这里讲啊，你们存这样的心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很受苦，你大概没有钱，没有时间去做坏事。
你哥可是有一句话叫做饥寒起盗心。可是他受苦，如果是他很饿或财务的缺乏，他反而
有可能。
对，
所以我们就求主保守。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在旷野要有营柱跟火柱，要有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保护、哦、所以我只是你看保罗、彼得就讲啊，为什么要受苦？保罗也讲受苦，知道吗？
他会不会讲是心态上？
心态上的受苦，心态上的受苦。好，然后你再看第四章，同样的，你如果读使徒的书信就可以，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的显现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可以欢喜快乐。当然我们讲受苦，人就不想信耶稣，对不对？但是我要讲的实在话就是，基督徒就是要受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属灵的征战。但是如果我讲一个福音是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不是圣经讲的、嗯、你们仔细听看圣经就知道， 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活在属灵的征战里，我们就是在旷野。
刚刚讲那个十二章，就是十三章，就是那种贸易啊什么的，
对，
还有就是受苦，就是受苦，然后因为我们在求华当中，我们可能会比较更，可能一般来讲常理上来讲会比较亲近神，因为会去思考生命的价值。然后我在之前我看过一个影集，就是讲那个意大利的那个麦迪奇家族，他们那个家族真的就是就像十，我如果这样套就说，他们就像十三章那样讲，他们从生意起来，然后他们跟人家做，为了家族的权势，然后慢慢扩张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做交易，然后后来他们很多人很多后代都去做了教宗，可是在那个时代做教宗就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教宗可以保护他的家族，就是很像，我觉得他好像麦迪奇家族好像在十二章十三章讲的那种现象，就是那种好像透过贸易交换，然后撒旦把那种荣耀，还有那种权势，因为他们到时候他们的那个家族的权势可以影响欧洲皇室。
嗯哼，对，
就是好像十二章十三章讲的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
对，所以
会不会有一种受苦是保罗讲的，就是肉体跟圣灵？他不是说保罗不是说我真是苦啊，才能救？就是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知道这个不可以做，就是上帝说这是不能做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又想要有私欲，就是这种苦，反而是内心的征战。
对啊，我们有外在的征战，有里面的征战呐、啊，哦，里面的征战是苦。好、哦，那是对于一个想要顺服神的人才会苦，知道吗？如果你不想顺服神，你就快乐啦，你不会有这种内在的苦。哦，我们为什么会有内在的苦？因为我要听神啊。好、哦，就是我想听上帝的话，对不对？可是我又很想怎样？自己做想做的事，那这就是真正的好的苦。好的苦，还有一种苦就是被逼迫的苦，被逼迫的苦，那被逼迫的苦也是一种炼境，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是信心的试炼。嗯，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人生在世上的话，那本来就是受苦，那假如说呢，你忘了这个苦的话，表示你安逸疏忽的一些事情，
人受苦哈，受苦是我们在这做了苦的时候，我们的心很重要。好，有些人受苦，他没有办法解释，好，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呢啊，就会想说啊，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人的，所以我现在来还。还了以后还完了，我以后就不要受苦，啊，那这是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啊，那有些人受苦呢，他是知道，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上帝让我受这个，是一定有他的用意，一定有他的用意，啊，我有些时候知道，有些时候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有上帝的美好的意思在，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也是要这样想，对于身体有病痛也是这样想。为什么？因为身体有病痛来讲的话，很可能就是一种征战。那征战你什么时候得胜？好，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好了才得胜，但圣经不是这样写。好，你很苦的时候啊，约伯什么时候得胜？口里没有犯罪，有没有？口里没有犯罪，撒旦就是一直要逼他口里犯罪，但他口里就是没有犯罪。
口里不犯罪，也代表他心里没有怨念，
代表他心中有挣扎， 啊、哦，有挣扎，但是他还是有信念，有信心。就是我可以很苦，我可以在里面实在是过受不了，可是我心中总是还有一个亮光在那里。嗯，
就是说他已经接纳这个，
没有接纳他。对，这时候他后来他不是跟他朋友讲吗？啊，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啊？对不对？哦，因为人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啊，因为。你为什么会受这个苦？你如果看不到上帝的用意，你就是受不了啊。
那个禁食祷告是不是也一个，就是让你身体受苦来？
禁食祷告啊，如果我们都不让人知道，只有我们跟神知道，它是一种放下我应当有的权利，啊，然后来让我能够专心一致的来向神。嗯，好，所以13章。再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的征战，对不对？那怎么办？哦，我们属神的人要忍耐跟信心，啊，就是在此。他整个告诉我们，我们呢跟海兽征战，他说，啊，他会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也是但以理看到的，对不对？就是说，教会在世上总是挨打。哦，真正的教会总是挨打，但是就还在挨打，还在挨打，还在，对不对？哦，但是我们总希望说什么时候可以怎样得胜，哦，但是呢他就是要三年半要走过教会的日子。好，所以14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得胜，哦，什么是得胜啊，什么是在当中啊，我们的得胜是什么。好，我们的得胜呢，我也跟你们讲两个部分。得胜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审判中出来，知道吧？得胜就是说，啊，所有的万有都要接受审判，但我们可以在审判中出来，就站立得住，这就是得胜啊。所以最后的得胜。一定是跟最后的得胜，一定跟最后的审判有关。好，那我们就来读14章，哦，14章，那我们就开始读，一个人读5节，哦，好。
14章第1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在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把荣耀归给他，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所能免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歌邪淫大怒之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使酒沾在神愤怒的杯中，唇已不杂。他要在圣天前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火场之间受痛。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永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死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端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里。
好，那我们这里看，所以呢，第十四章是我又观看，所以呢，他继续看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刚好是一个相对的。第十二章最后一节讲，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那第十四章第一节讲什么？羔羊站在锡安山，所以这就是相对的，相对的。所以它最主要的是一个对比，对比就是十二章十七节跟这里的对比啊。那么龙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表示它是不稳的，知道吧？啊，但是呢，锡安山呢是坚固的，上帝所选的山。哦，所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所以呢，当我们在当中思想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方面是属在地上，但一方面我们是属天的，是属天的国民。所以主耶稣就讲到啊，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对不对？但是呢，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它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有两个位置啊，一个位置是龙站的位置，海边的山上沙上，一个是羔羊站的位置，是在天上的锡安山。那才是真正要紧的。那么锡安山有什么？第七章已经告诉我们有144,000人，这我们讲过，144,000人就是神有神印记的人的总称，知道吧？所以我们每一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的人，我们就是这144,000人，或者是从各族各国各方各民被主所买来的人。好，那么呢，这些人都有神的名、父的名写在哪里？额头上。所以我们都是有天使把我们额头上盖印，那这个就代表将来审判就不临到我们，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听见众水大雷的声音。众水大雷的声音，我们知道圣经用这个来代表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有神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他们听到的都是弹琴的声音，弹琴就是代表喜乐欢呼的声音，在那边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声音，欢喜快乐的声音。所以在这里呢，他用这个来讲，这个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这些人呢，在天上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情境，所以他们在是活物跟众长老面前呢唱，仿佛是唱新歌。新歌呢，除了这些人以外，没有人可以学，所以它是一个上帝赐给他们的歌，是有那个生命才能唱的歌，有那个生命才能唱的歌。好，在十五章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呢，他们唱什么样的歌？所以再讲一次，好，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啊，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就是一种歌，就叫得胜的歌，得胜的歌，啊，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唱得胜的歌？啊，不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是过红海以后。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埃及的法老的军兵都被红海给什么淹没了，就是说他们可以放心了，因为没有可以再追赶他们的，对不对？没有在后面可以杀他们的，他们完全得胜了。所以新歌呢，就是一个人经历到在基督里完全的得胜，完全得胜所唱的歌。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歌，所以不是学来的歌，记得哈，不是学来的歌，是因为你蒙拯救、蒙救赎，那么你全然得胜，你就唱歌。那么这十四万四千人，哦，那么这些人，或者是这些属神的、有神印记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从第三到第五节可以看到，第一个，他们是耶稣基督所买来的。耶稣基督所买来的，哦，那么我们知道啊，谁是耶稣基督所买来的，哦，就是那些穿白衣，记不记得，哦，穿白衣的，对不对？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人，哦，所买赎的人，哦，所以第一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买赎，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蒙救赎的人。第二个讲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生。要记得哦，不要用这一节就说啊，那我不要结婚了哈，哦，哎，不是这样哦，啊，不要，因为启示录我们讲过，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对不对？前面我讲的六六六也是一样，哦，你不能说啊，用现在去解释六六六，对不对？因为初代教会的人根本不知道教会还存在两千年呢，啊。对不对？你一定要用当时的人可以理解的情境去想。所以现在有些人解经用现在的人的情境想，这是不合的，哦，你解释圣经一定要历世历代的人都可以体会的，哦，所以他可以体会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是同生，未沾染妇女，啊，这就代表说他们没有属灵的淫乱，知道吗？哦，他们保守住属灵的圣洁，保守住属灵的圣洁，所以第一个讲的他们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第二个他们是持守圣洁的人，持守圣洁的人，第三个羔羊无论去哪里他们都跟随，所以他们是跟随主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进天国要跟随什么？基督，他们是一直跟随主的人。第四个，他们是做出手的果子。什么叫出手的果子？献以神，就是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啊，奉献的人，可以把自己奉献的人，啊，可以把自己奉献。所以我们啊也在讲马太福音，我跟弟兄姐妹讲，真实的信仰一定要结出果子来，可以献给神，对不对？啊，他们可以把自己献给神。第五个，口中查不出谎言，没有瑕疵。那你说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口中查不出谎言没有瑕疵？这不可能的事。所以第五个在讲什么？在讲他们相信上帝的保守，相信上帝的信实，哦，所以我常常在主日给弟兄姐妹的祝福的是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对不对？我跟弟兄姐妹讲，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啊，保守我们的灵魂与身子在主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啊，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两节讲一个观念，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谁做工？神做工，完全没有靠自己， 我们只有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靠主的圣灵成全我们。所以第五个讲的是他们被圣灵成全的人，知道吗？他们是被圣灵成全的人，在神的信实当中，他们被圣灵来成全。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很要紧的啊，就是这五个面向去思想，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好，那这五个得胜的跟前面第二章第三章讲的得胜者就怎样相呼应了，相呼应的。好，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靠主的宝血，对不对？被救赎的，被买赎的。好，第二个，我们是不要沾染世俗，不要沾染世俗。第三个，我们就是要跟随主，跟随主的意思就听上帝的主的话。第四个，我们要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第五个，我们是被圣灵成全，因为神是信实，他必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对不对？在主来的时候我们是无可指责的。记得哦，我们基督徒一再的一直要记得，这就是属神的人，有得神印记的人，是蒙神自己成全的人。好，那么又回到旷野了。我们在旷野的每一步都是上帝的引导，每一个供应都是从神来。会不会有难处？会。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没有难处过？有。有没有？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在那里绕了三天，那以色列的心就烦了，什么时候才要打住，对不对？上帝有些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情境来怎样考验我们。然后他们在路过的时候，也有路过其他国家，有些时候要征战，对不对？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在旷野他们也有口渴的时候，也有肚子饿的时候。上帝虽然会供应，但有些时候上帝就是要看他们。那么在旷野最难熬的可能就是没有水，对不对？所以呢，他们都一直换同样的问题，就是口渴了，到最后就跟摩西吵了，记不记得摩西也被吵到受不了。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我们一定不要想要靠自己，知道吗？我们不要想要靠自己，我们就是可以在天上唱新歌，唱得胜的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靠着主。因为我们得胜是因为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
撒旦引诱人自己，事实上我们应该要让上帝做。
对，
我每天都有很多的决定，那这些决定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小决定自己做，大决定的话上帝来做？
我们不是那个，我们不是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动，上帝说走你就走，停你就停，不是这样子。上帝做主是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我们不是读很多上帝的话吗？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这符不符合上帝的话，符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对，那有些事情我们不一定知道，因为在选择的时候没有绝对的对错，对不对？那时候怎么办？祷告，让基督的平安做主，知道吗？让基督的平安做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讲你祷告这些，你不要违背上帝的话。你要知道上帝所喜欢的喜悦的我们是怎样，对不对？那到最后你呢，比如说你今天要找工作，你比到最后 A 也是一个工作，很正常的，很正当的， B 也是很正当的，对不对？比来比去你要选哪一个？那你就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看基督的平安。
可是有时候祷告之后做了一个选择，可是自己心里头还是会有点 担心，不晓得自己到底做对了选择没有这样子。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基督的平安了。比如说比较小事，比如说你东西没找到，那你怎么办？你就继续苦恼的找，还是说你祷告，你觉得好，上帝就给你平安，你就不找？
我一边祷告一边苦恼的找。
、哦、这就是一个学习嘛。好、哦、就是说啊，我也希望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祷告以后我们觉得平安，我们就去做，知道吗？哦，那这个是慢慢的一个操练，一个操练，就是你接受后面会怎样，但你相信上帝会带领。哦，比如说我4年前去爬玉山，哦，那我第一次爬这种高山。哦，然后玉山的那个白云山庄很难登记到，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山屋也很难登记到，所以白云跟上面那个山屋我们都没有登记到，我们得到的是住帐篷。哦，那我们去的那一天呢，啊，登记的人忘记也没有注意到他是人家给他的答复是住帐篷，所以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我们是住山屋，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住排营。哦，那排营到山屋还要走1小时多，哦，爬山很难走，所以我们到了登山口，然后那个人看说，哎，你们是住帐篷的，哦，那你们的那个帐篷在哪里？然后他看一下外面，因为三个人只有一个人进去办嘛，啊，那个看一下他在想哇完了，结果呢啊，那个管理的以为是帐篷在外面，就让我们进去了。然后他出来以后啊，三林就跟我们说啊，我们是住帐篷的，好，但是我们没有带帐篷，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我就说很平安，我说我们很平安，我们就走吧。嗯，那我们三个就开始走了。嗯，那就走走走走到走到排云的时候啊，我们就问了，哦，他就说山屋那边呢，啊，刚好有三个人啊临时先退了，那我们就三个就很开心，就去住山屋。啊，哦，要不然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们住不到山屋呢？”他说：“那我们就找一个山沟，哦，那看起来不会下雨，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躲到山沟里面，把所有的衣服跟全部穿上，然后躲到睡袋里头，然后挤在一块。”那我想说，那也好啊，那就在山沟里面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去了。那谁最紧张？
善林
不是他太太。
哦，我妹妹。
因为到山上没有信号可以联络啊，所以他后来上网一看，啊，你们是住帐篷，然后一想，哎，你们没有带帐篷。啊，他有登山经验，他知道这下子麻烦大了。然后一看你们三个也没有回来。
那这种就是一种状况，比如说有时候你必须要做一个，比如说一个团队，哦，他必须要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决定，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里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那非基督徒当然不祷告，那最后这种的大家的看法决定是不一样的时候的话，那是应该坚持呢还是要，
哦，一般来讲啊，我们就看谁的权责，谁的权责，因为我们基督徒只能为自己的信仰做决定，如果不在我们的权责，
在公司里面可能有，
在公司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啊，因为有权责啊，嗯，所以我们不超越我们的权责。
那如果权责都一样，
权责都一样的话，就大家就要看看有什么样共识啊，这些就是看人的法则了。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我们自己的事，我刚才要表达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在一个情境之下，我们只能靠着一种平安的信心走前面的路，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样。那如果我们觉得平安，我们就平安嘛。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就是操练交托嘛。所以你们也是常常我们在大小事上都可以学习。那有些时候上帝就给你平安，你就平安嘛。那问题会有多严重？当然你可以想到很严重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得癌症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很严重啊。那你祷告觉得很平安，那就很平安了，就交给神了。那心肌梗塞也会很严重啊。然后我要进去开刀房，周姐说你觉得怎样？我说很平安啊。他说上帝要不要带你走？我说还没。其实我不是说怎样，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相信上帝会让我们知道。他让我们知道，我不是说结果，是让我们知道你就可以很平安了。这才是重要，知道，要不然太多事情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可以知道后面的事是怎样，对不对？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后面了，而且可能要很多年以后的事，我们怎么知道？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我们就一定要相信上帝能力的保守，知道吧？不是说我们都顺境了，我一直强调我们是在旷野。好，那第六节开始就讲到另外一面了。那么一个住在天上的锡安山的被主所买的人，是归属于主的人，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是一批人，对不对？那相对的呢，又回到另外一批人身上，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的情境。好，第六节，我又另看见有一个天使。那么第六节一个天使，第八节第二个天使，第九节第三个天使。所以接下来约翰跟我们讲六个天使，这边三个，然后十五节会讲有一个天使，然后呢十七节又另外一个天使，十八节又一个天使，又讲另外三个天使。天使就告诉我们他是服役的，做工的。所以第一个天使第六节呢，他就在天空中宣告，他就宣告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呢有一批人是有神印记，那么住在地上的人是有撒旦的印记，对不对？但是呢福音仍然在传，知道吗？仍然在传。然后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他要审判了，他审判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所以人应当归荣耀给神，敬畏神，单单敬拜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我们读启示录知道天地海跟众水泉源就是代表我们的生命，知道吗？我们生命可以存活的，就是单单要敬拜那个创造让我们可以存活的生命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好，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当然都很希望新天新地赶快到，但是呢不是这样。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前面有跟大家讲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用它来解七印七号 跟后面七个碗，七碗的斋。这里有讲到一个，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很快复习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是使徒们问主耶稣说，末世有什么征兆，对不对？末世有什么征兆？那主就跟他们讲，末世就是战争、饥荒、地震、瘟疫，对不对？然后你们要受逼迫，是不是？好，那这些就是七印的一二三四印，七号的一二三四号，对不对？好，然后呢，再来属灵的征战有，因为我们要为主的名被人所不喜欢、被恨恶，然后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刚才我们看到了有地兽跟海兽，对不对？好，然后呢，十二节。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这个我们讲过，对不对？这个人的爱心呢，到了这个越往末世走的时候偏离神就越来越大。然后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这个我们刚才读过了，对不对？信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对不对？然后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最后的部分一定是天国的福音要怎样传遍天下，传遍天下。所以呢，那我们读再回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个天使在审判之前，他一定宣告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万民，知道吧？要传给万民，就是希望，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给人就是人应当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要向神交账的时候到了就审判的时候到了。好，第二个天使第八节就宣告了，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第二个就讲到，那么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建构这个大巴比伦，那这个大巴比伦倒了，那大巴比伦呢，详细的描述就十七章跟十八章我们才讲，知道吧？那简单讲，大巴比伦城就是撒旦的国度，跟他所建造的万国的荣华，在上帝要审判之前，这一切要崩溃，知道吗？那我们知道，那么呢这时候他们要万民都要喝邪淫大怒之酒，邪淫大怒之酒就是神审判，神的审判，知道吗？神的审判呢在旧约时代就是用喝酒来表达，很奇特哈。在旧约时代讲到人要在当中接受上帝的审判，就用什么喝那个神愤怒的酒来表达，知道吧？好，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的一个解释，或者神就是用这个酒喝酒的这个方式来形容比如说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我用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跟大家讲旧约就用这个喝酒的方式，因为酒喝进去了以后人就被酒抓住，知道吗？就用这个来形容人所遭受的审判。第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那你想， 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对不对？哦，他有没有真的拿酒然后去给这些人都喝？不是，他这是用这些喝，哦，就是表示说他们都要在当中亲身去体验，知道吧？哦，亲身去体验。所以后面就讲，哦，有哪些人，哦，就是写了很多。好，第27节，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神起手被刑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不能免，因为我要使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知道吗？哦，就是上帝讲他的审判临到人，就好像人去喝上帝愤怒的酒。哦，那你便是一定自己去体会它，而且人说不想喝，上帝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的审判是从我的名下的城开始。我记得上帝先惩罚的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先被惩罚，然后再惩罚 万国，就耶路撒冷周边的国家，哦，周边的国家，哦，然后呢还有一节，哦，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可以知道，那么呢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神愤怒的酒，在这个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用上帝愤怒的酒杯，酒来讲到他们都要承受上帝的愤怒。那杯就是人要接受的遭遇的。记不记得雅各跟约翰他们不是跟耶稣讲吗？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我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什么左边，对不对？那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话，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什么？我们能啊。那是耶稣能喝的杯是什么？是十字架的杯呢。就是说你耶稣要遭遇的，对不对？然后当然约翰跟雅各他们两个兄弟就说我们能啊。当然他们能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帮他们，所以两个兄弟一个先殉道，一个最后才殉死，对不对？就是他们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用这个来讲，但是我们喝的不是，我们喝的是上帝给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的杯。
你刚才第八节是说叫万民喝邪淫荡妇之酒的巴比伦城倾倒，是说是巴比伦城让我们去喝，就是让万民喝邪淫荡妇之酒，那是神借着巴比伦，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以色列民嘛，那这边也是这个意思，就是
对，就是说人以为我从这世界得着享受，得着好像很多的好，对不对？可事实上是上帝的愤怒。所以主耶稣当时讲，人赚得全世界，然后呢，失上自己的性命。所以撒旦用这个方式让人就沉醉在其间。所以巴比伦为什么会吸引人？所以他就是用万国的荣华吸引人。好，第九节，第三位天使接着大声说，如果有人拜兽像，额上手上有印记的，然后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因为这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纯一不杂就是它的强度非常的强烈，知道吧？很纯的酒。然后呢，什么叫做喝神愤怒的杯？就是被丢在 火于硫磺中受痛苦、哦、在圣天使跟羔羊面前，就是神审判的时候，被丢在火跟硫磺中受痛苦。然后呢，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受跟 受他名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记得哦，这个部分跟很多人的想法是两回事。很多人会觉得，哎，反正死了就死了，我也不知道死了会怎样。哦，许多人的想法是这样。这个不是圣经的讲法，因为灵的本身，从圣经看，它的死，哦，不是消失无影无踪。灵的死是被放在硫磺跟火壶里，那个叫灵的死，知道吧？身体有身体的死，对不对？身体的死很容易懂，因为我们从尘土而来，就回到什么？尘土，是不是？哦，所以过去那么多人全部变回尘土，知道吗？那有一天我们死了，我们也变成什么？也回到尘土啊。哦，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从尘土造的。但是我们的灵呢，我们的灵的死就是在硫磺火壶里受痛苦，哦，所以它是永永远远的受痛苦，而不是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是为什么我们跟人说，你要当我们人要面对审判，对不对？如果消失的无影无踪，那死就算了，反正你如果不稀罕，不想要有这些好的话。对，通常我跟民间信仰讲的时候，我会比较强调说，你如果相信这个，那你知道你会去那里受苦。
对，
哎，好，如果你相信的话，对不对？但是我说，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的灵最后离开他去受苦，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到那一个光明的国度里。就是讲地狱的意思，所以他并不是需要有什么那些鬼在那里折磨你，其实鬼也被丢在那里受苦，所以跟人的想象是两回事。所以在这边我要强调的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死了就好像消失的无影无踪就算了，其实灵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有地狱的火，有地狱的火。嗯，
你跟他，如果他们说，就是我们要人家信嘛，然后不然就可能会在火跟硫磺受苦嘛。那他就说，那有些人像中国古时候的没有基督教，那他们就会去那里受苦。他们如果用这个来反驳说，如果他们那些没听过的人，那他们也这样受苦，不是太不公？
哦，所以要记得一定要跟他们翻罗马书第二章。哦，我一直强调罗马书第二章，上帝已经把人所要知道的放在人的心里。哦，
他就不认识耶稣啊。
那没有关系，他认识上帝放在他们心中的。
道德良知那种。
对啊，对啊，就是他们原来心中上帝给他们，这是
他们不一定会去火跟。
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保罗讲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嘛，对不对？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对不对？嗯。
所以他们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今天如果告诉你，你拒绝我，你还有可能。
对，对呀、啊。
哦，不能讲这句话。
我们要告诉人，就是告诉他啊，灵，上帝让灵，上帝不要的灵，不是消失掉。哦，是因为灵不能消失，所以上帝会把它放在 一个火的里面，那个这个火也不是我们世上看到的火，知道吗？啊、哦，因为圣经里面讲火是那一种永火啊、哦，不是物质的火。好，
用的是硫磺，不是，就是因为有硫磺关系吗？
啊，硫磺跟火是因为早期在索多玛跟俄摩拉被上帝毁灭的时候，上帝是用天上降下硫磺跟火，哎。所以他们就用硫磺跟火来表达上帝的审判、哦、毁灭的审判。然后十一节说受痛苦的烟一直往上冒、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永永远远、哦、它并不是会止息的、哦、然后受苦是什么？昼夜不得安宁。你知道这个昼夜不得安宁、你用想象的就可以知道哦、所以我最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中风的病人，如果他脑筋还可以转，可是他全身不能动，他就是昼夜不得安宁。你们可以想象对不对？因为他想动不能动，想说不能说、哦、想吃不能吃、哦、最后想死也怎样、哎、这个叫昼夜不得安宁、哦、所以十二节又回到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又回到前面讲啊，圣徒的忍耐和信心一样，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啊等候上帝最终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是守神的话跟主的话，对不对、哦、然后在当中怎样忍耐到底。所以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讲忍耐到底的就必什么得救，好，不是说我们还没得救就是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好，十三节天上就有声音说，天上声音就从神那里来说，你要写下来，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的。所以基督徒的忍耐到什么时候？就在主里面怎样死。好，圣灵说阿们，知道吗？因为这些人习了自己的劳苦、哦、所以我们人离世我们就说安息礼拜，知道吗？其实就讲习了世上的劳苦，然后呢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做工的果效比较特别一点，做工的果效呢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作等随着他们，知道吧？工作、哦、工作要记得哦，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啊，就是到天上就是做什么？做王，知道吗？工作等我们 将来的工作等我们、哦、好，我们讲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懂。记不记得给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对不对？然后给五千的主人说你又赚五千，好，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有没有？所以我们在世上做的事情叫不多的事，知道吗？以后到天上是什么？许多的事。但是不要难过，不要说哇在忙不完，不是，也在天上啊，是一个不同的快乐的情境，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每次讲天上的事，就是你可以承接啊神更多的托付，知道吧？哦，记不记得你那个十锭银子的有没有？他不是赚了十锭嘛？他主人说你在小事上有忠心，你有权柄管十座城，有没有？哦，这个叫做工的果效，做工的果效。那我们做工是操练什么？信心跟忍耐，知道吗？哦，不是在看你这在世界上做的做丰功伟业啊、哦。你可能做很多丰功伟业，可是没有信心的成分，没有忍耐的成分，知道吗？你很可能做一些小事，满了信心跟忍耐的成分。哦、如果你用信心跟忍耐去想。想一些圣经的例子你就容易懂。好，我们讲一个很难的例子，我一直提的 拉萨路那个乞丐有没有？他全身长疮，被人家抬到才子的门口，对不对？那他有什么丰功伟业？其实他就是一个信心跟忍耐，最后他就信心跟忍耐，就是什么？我身体虽然是这样，那上帝就要我这样，那我就这样，我就安静的去接受上帝所给我的一切，就是他的信心跟忍耐。人最艰难的就是信心跟忍耐，因为我们都会有什么期待，我们都希望我们所付出的得到我们想要的，对不对？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做工，做工是什么？信心跟忍耐。有些人做工没有信心的成分，主是不同意的，知道吗？记不记得那些说主啊主啊的人，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不算。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没有信心的成分。
那他们没有信心的成分，可是他们还是可以赶鬼了，
对，
医病了，
对，
好特别哦，
很特别啊。嗯，
是假如有一个人啊，那他从来没听过福音，可是呢，他也有信心，也有忍耐，那是表示说，那他也得胜，然后以后的话，那他也会到天堂。
这我不敢说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信心跟忍耐是不是从他心中的持守来的，还是从人的道理来的。因为圣经所看重的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心。
那对于人性来讲的话，他不一定会明白，但是呢，他总是认为天有一个主宰，就跟我们说
有可能呢、啊。有些古代的人，他们心中就有一个信念了、啊，对不对？他不能得罪天了、啊。
可是有些人他也不见得认为有一个主宰，就是说有些人他，你说说的是那种他相信某个主宰，有些人是不相信某个主宰，但是他也有些有信心有忍耐，他也是会成功。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就不会知道，因为他有可能不相信，但是。到底是最后是怎样，我不会知道，只有
神知道。对，那像是现在的情境是，当福音传给万民的时候，啊，人如果只是靠心中的持守跟信念的话，我们外界的干扰很多嘛，对不对？但是福音的话，我们更可以看到上帝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为他的福音所预备的，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跟过去的人，我们不能够拿，因为上帝的审判是照人所有的，照人所领受的审判人，这才是公平嘛，对不对？这个人你领受多少，上帝就照你领受的怎样审判你，这我跟你们讲过的属灵的律嘛，对不对？审判是造人所有的，不是造人所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有很多人听说啊，以前的人怎样，有些时候就要跟他说，以前的人要为他们自己负责，你要为你自己负责。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假设医病了、赶鬼了，我是不是要问我自己，我的信心是从神而来吗？
通常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只思考一个事，是有没有让神得荣耀。记得不是说啊，我们就归荣耀给神，神就得荣耀。是真的是我们真的感谢上帝。
这好像真的要很省察自己的内心，
对，
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归荣耀给神。
对，因为我们人比较容易用嘴巴说。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三个天使。前面三个天使是先宣告，宣告有永远的福音，呼吁人悔改，对不对？ 然后呢，第二个说要记得人原来依靠的这个巴比伦大臣要倾倒的。第三个天使说啊，上帝的审判临到了，对不对？哦，所以三个天使跟先宣告，宣告完了就要行动。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三个天使宣告，那后面三个天使就带来什么？行动，行动。哦，所以好了，一个白云，云上坐了一位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那么呢，白云啊，这里要记得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驾着天上的云来，知道吗？他是来审判的哦，来审判的。哦，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就看到耶稣驾着天上的云来，所以他这里就看到白云上面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记得就是人子。哦，这就是启示录写作的方式，头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镰刀就是收割用，快镰刀就是要收割的时候先把镰刀磨利，对不对？哦，你要去收割，你要把镰刀磨得锐利嘛，好收割。所以就是人子就是来执行什么审判。哦，所以记得哦，前面三个天使宣告了，对不对？后面三个天使就要怎样执行。所以有一个天使十五节向这个坐在云上的大声喊，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熟透了，然后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好，所以审判很要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审判一定从神的家开始，知道吗？哦，这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哦，上帝的家的审判叫做收庄稼，知道吗？收庄稼，收庄稼意思就是收麦子，收麦子。好，那我们看一下耶稣讲过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哦，我们 很容易知道。哦，麦子跟败子大家知道嘛，对不对？哦，神的道撒在人心。哦，神的道就是麦子，对不对？撒在人心，那么呢啊，你不是长出来就好哦，记得哦，神的道长在人心还要结出果子才算数。哦哦，这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记得的，对不对？有结出有三十粒，有三十倍、六十倍、百倍的，是不是？哦，因为你到最后收不到果子就没有了。哦，所以他这里讲，有些人被这个今生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挤住，就结不出籽粒来。哦，所以他不是长出来就可以。好，第二个，神的田呢？既然有仇敌来撒败子，对不对？撒败子，哦，败子就是仇敌的话，知道吗？哦，麦子就是从神的话。哦，仇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么呢啊，地兽不是给人很多思想信念吗？是不是？他学羔羊，对不对？可是说话像什么龙。哦，所以呢败子就长了。所以马太福音的比喻就说，仆人就问说，要不要我们把败子薅出来。哦，那么主人说什么？三十节，农这两样一起长，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人说，先把败子薅出来，捆着捆，留着烧，麦子收在什么仓里。然后耶稣就解释了，哦，解释了。那么四十节、三十九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对不对？哦，所以他就要在火炉里哀哭切齿，是不是？所以耶稣这边讲的，将把他的从他的国里面抽出来， 啊，作恶的，使人跌倒的。好，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庄稼熟了，你们要去收庄稼，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耶稣讲的比喻呢，对门对这个初代教会很清楚。那么收割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然后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这边也是天使，对不对？他用锐利的镰刀，然后先把麦子抽出来，对不对？捆着捆，要用火烧，哦，然后把麦子收在哪里？仓里，哦，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不仅要有神的道进来，要长大，要让他结出什么籽粒来。好，这是第一位天使，十七节，第二位天使就喊的从神的殿出来，也是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管火，对不对？然后管火的就说，你赶快收葡萄吧。好，我刚才讲的那个麦子薅出的就要被用火烧，对不对？哦，所以火跟刀就是讲神的审判，知道吗？哦，旧约里面也是用火跟刀来讲神的审判。好，那么呢，所以呢，教会内的审判就是用庄稼，教会外就是用什么？葡萄，哦，用葡萄。好，那么呢，这个天使把镰刀十九节扔在地上，葡萄就收起了，所以这些葡萄就丢到神愤怒的酒榨，哦，那酒榨呢在城外，血从酒榨流出来，高到马的嚼环，沿有600里。我们先看形容词，马的嚼环就是高到不能再高，哦，然后沿有600里，600里是1600 stadia， 它是一个长度，代表说啊，远到不能再远，知道吧？高到不能再高，远到不能再远，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所有的，那么呢，啊，在当中有受印记的人，全部丢在上帝愤怒的什么酒榨中，哦，其实就是他们的生命全部要灭亡，知道吧？哦，就像人踹葡萄一样，那么啊，就全部变成汁流出来，哦，好，所以这边呢，圣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告诉我们，哦，啊，最后两个审判，两个审判。那么踹葡萄就是上帝在当中发怒，那么把他们践踏，哦，把他们去解，我用旧约一处的圣经你们看就晓得，这是以赛亚书63章，你们看以赛亚书63章，哦，我来读第一节开始，哦，你们看一下，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的一切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哦，所以旧约时代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形容，哦，形容上帝的愤怒对待那些抵挡他的，哦，就好像把葡萄收起来，然后去把它踩碎，哦，踩碎。好，哦，所以就用这个来显明啊，神啊，神报应的日子，哦，或者说神审判的日子。好，所以我们把14章呢继续的来看，哦，12章、13章讲，我们讲到两个国度，一个是属神的人啊，在受逼迫的国度里，一个是人在当中被撒旦所捆绑的国度，对不对？啊，然后呢，啊，真正得胜的是靠倚靠神，凭着信心跟忍耐在当中做得胜的这一群人，走完人生的路， 他们是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那么唱得胜的歌，与神同在，那么呢，有将来永恒的荣耀啊，赏赐给他们。然后相对的，就是在神的愤怒之中的人，因为有永远的福音给他们，但他们拒绝的，对不对？然后神也讲了，他们原来所追求的国度垮了，然后审判也要临到他们了，他们要到永远的灭亡。所以前面三个天使先宣告完了以后，然后后面三个天使就执行了，我们就看到执行了。
就说每个地方的麦子成熟时间不一样，葡萄成熟时间不一样，所以这个审判来讲，它不是一个先知来到，是一次来到，是这样子吗？
他跟时间没有关系，他就是讲上帝的时候到了，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上帝的时候到了。
上帝的时候到，不是我们人的时候，是对我们人来看。
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活到这世上，啊，离开的时候，也是上帝的时候到了，对不对？
他这个是针对一个国度、一个民族，是针对个人来说的。
针对，对不起，启示录是讲所有的人，啊。但是呢，我刚才讲的是对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今生走完了，我们就马上连接到审判的时间了，因为后面就会讲，在基督里睡的人要起来接受审判。都一样，每个人都在上帝给的时候到，就是时候到。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总是有不同的情节，但是挪亚的日子如何，审判就如何，罗德的日子如何，审判也如何，对不对？所以洪水来的日子，有没有刚出生的？有。罗德的日子有没有婴孩？有。所以我们就不会等到说有一个时段呢没有婴孩，不会，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子来的日子跟罗德的日子一样，跟挪亚的日子一样，人呢照样吃喝嫁娶，这个很重要，人还是觉得好像平安稳妥的。所以刚才我讲啊，审判是造人所有的，所以我说的不必为每一个人担忧，应该要思考的是谁？是自己。哎，对不对？因为审判是造人所有的，而且审判也不是跟人比较哦，圣经至始都没有讲跟人比较哦，因为就是针对你，针对我，人喜欢比较嘛，彼得就会说啊，约翰怎么样，对不对？人都会讲啊，他怎样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啊，跟弟兄姐妹交通了，人的审判是打分数，知道吗？但上帝的审判不是，上帝的审判只有两个结果，要不是义人，要不就是什么恶人。那人的审判不是哦，人的审判就是跟你考试一样哦，你是5A 4A 3A 哦，你是一个比较的分数，那上帝没有，那就是针对个人，你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针对他给你的来做审判哦。那人听见了上帝的话，上帝就要跟人要果子。
有一个 个朋友，他说他以前对这个有没有灵魂，他半信半疑。他后来他说，哎，他发现那个看到这个量子纠缠这个理论之后的话，他开始相信有。量子纠缠。
我们有没有灵魂哈？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灵魂？其实啊，这世界上的人有宗教的追求，在过往就告诉我们有啊，因为神把永生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现在的人越来越被撒旦所影响，越来越物质化了，所以人就一直想要告诉人说，你只有今生，你只要把今生活好就好啊，这也是撒旦的一个作为嘛。嗯，所以为什么不法的事会增多？嗯，因为人只要强调他今生就好，我们强调爱心，好，强调生命的延续，对不对？强调生命的责任，好，那我们生命跟生命是连结的。但是现今的世代，你会发现撒旦就是要强调人的什么，你就是一个你啊，你出生死了，死了就没有啊，所以用这个来让人的心被迷惑掉。
我经常在想，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基督教呢，跟这个儒教什么不一样，感觉上好像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因为孔老夫他说死以后的事情他不知道，所以他不好说反对或者是说否定
啊，嘴巴是这样说了好，但是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不这样说了，对不对？他生病的时候，他弟子问他，你怎么病这么久？然后他说什么？秋之祷也久矣。他说我已经祷告很久了。记不记得？啊，所以他讲的话，我们也要看他在什么情境讲。啊，对于人在论鬼神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未知死啊，人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你要看重现在啊，所以他也是跟着情境讲话，对不对？啊，那生病生很久了，弟子就关心他，你老师你这次病怎么病这么久？他说我祷告很久了，弟子说我这次怎么祷告这么久都没好？那他向谁祷告？所以这就是情境了，我们要去看它的各种不同的情境，不能只用一个情境去思考。但是呢，他也讲一件事情哦，获罪于天无所导也，这是他讲的，对不对？就是说你很多事情都可以祷告，但是有一种情境你祷告是没用，是什么？获罪于天，你得罪天你就怎样？你就没有办法祷告了，这是人的想法嘛？人的想法就是，你得罪天，你大概就无望了，祷告也没用了，对不对？但是呢，基督徒的讲法是什么？父亲啊，我得罪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对不对？那他没有想到，天父却可以的怎样赦免？嗯。所以人的想法还是在一个公义面，但事实上人有没有爱的饶恕面？有。人在爱跟饶恕上头就是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有讲，古代的人最早是上帝嘛，然后后来就天嘛，然后到孔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上帝是谁，所以一般都用天。所以在古代的中国，他们就一直想要知道天道如何嘛，人就是想要去追求。
我在想，民间信仰那个轮回，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永生的概念，只是说他们的永生的概念，因为我们华人讲哲学就是儒家或是老庄讲生生不息，然后配上民间信仰就变成一个 轮回的概念，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是不是一种永生的概念？只是说那种永生呢，不是站在神的角度讲的永生，而是站在人的思想、人的对自然的未知，或者是无知，或是说对宗教的那种被宗教那种比如说印度教那种影响，所以和我们变成投胎转世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种永生的概念。真的永生跟我们讲这不一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假设想的是，也许是他们讲，那我们怎么样在讲说这种永生跟你们讲永生，讲轮回的永生？因为他很爱讲轮回，很爱讲那种，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永生的概念？那我们怎么样去从中间把他那个永生的概念，把他们就是让他们去切入，让他们去思想这种永生和那种永生的差别在哪？
我觉得他们轮回不是永生的概念，我觉得他们轮回是以前印度教统治者对他们现在的苦难的一个解释，就是你上辈子做不好，他们第一个是解释苦难，第二个是你轮回你可能可以变好，就是可以变，做得好就变好，做得不好就变畜生。那如果是永生，可是轮回变成猪了，那种永生谁要？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轮回是当时那个印度的统治者要解释那些社会阶级那些受苦的人，然后又可以管他们，你们要好好的做，你的下辈子又变成阎王。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轮回是比较用来解释今生的，是和制约今生的行为的。我觉得他们不是永生。
一般佛教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人想要用很理性的方式啊，去综合这些他所观察的，所观察的，所以人要用很理性的方式去解释、厘清、明白所观察的。那我给大家的参考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观察一件事情，要知道它的和什么样的理，一定是前因跟后果对得上，要不然你就不知道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今天这个事情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你要把前因怎样找出来，那你才知道它道理在哪里嘛，对不对？所以人最合理的想法就是把前因跟后果怎样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讲因果，对不对？好，第一个要这个他一定要讲因果，因为这是最合理性的。第二个这个因果是由谁来承接？那第二个承接的人活在世上就是一个生命承接，那生命承接就面对一个困难了，一个是思想中的生命，一个是实际活出来的互动中的生命，了解哈？思想中就是我想的，活出来的就是给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吃东西这样，对不对？我真正吃是一种吃，我想象的吃是另外一种吃，好，所以这样子就引申到一个情境了。这个情境是什么？世界上很多事情，你把它因果对照完了以后，发现有些事情有果找不到因，有些事情有因找不到什么果。那找不到果的怎么办？如果你认为因果是对的，找不到因，你也觉得因果是对的，那怎么办？就是要把这个生命往前跟往后延伸。那如果你把有形的生命往前延伸，不可能，因为它有个起始点；往后延伸也不可能，因为它有个结束点，对不对？所以人只能在一个无形的生命里面，就是讲灵魂就从这里来。人就觉得有一个灵魂的生命是从过去 到今生到来生，所以他们就觉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灵魂一定不会死，那从逻辑上来讲不会灭就不会生。你们去想，逻辑上不生就不灭，不灭就不生，逻辑上是这样。好，所以灵魂不生不灭，所以他跟我们讲永生不一样。好，第二个他们会落在因果里面，然后你因业好果业好，因业好果业好，所以你灵魂所存在的情境就要变好。好，那如果你做的因不好果不好，你灵魂所在的情境就怎样变差，所以人就会讲，当人的这种生命是一个生命，当猫跟狗跟牛跟猪又另外一个，人就会去想这种眼睛看得到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思考架构。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一直好好到什么地方，会不会有终极？对，这个没有终极的话，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知道吗？你懂这个逻辑观念吧？因为没有终极，你总有一天不好就怎样？
掉下来。
就你一直往上爬，可是没有顶啊。那你有可能往下什么？掉也没有底啊。逻辑就是这样嘛，你纯粹想就知道嘛，对不对？然后下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你要在一个很不好的情境底下，那么在那个情境底下的所有的灵魂都不好，那是一个什么情境，就人就很难想啊，所以人只能用地狱一层一层慢慢想啊。那我刚才讲没底哦，那好也没底哦，所以就想不通啊。
所以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到最后想不通，他一定要想出一个底。好，这样知道吧。好，后面我就不讲，因为后面就他们慢慢衍生出来了。你要怎么样才可以离开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有大圣跟小圣，就很简单嘛。如果我今天都对他很好，他要不要报答我？从因果要。那如果我做得很好，我已经在上面了，他还是很普通在下面，他怎么报答我？所以他们觉得这不合理。所以小圣佛教就是这样。我如果帮助你，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报答我啊。那大圣佛教是不是这样？大圣佛教是大船啊，就是我有本事我一次可以渡很多人过去啊，所以他的问题很大，所以他只能尽量想，那想到最后他继续想，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造物的主宰，所以他没有一个起始点，没有一个终点。但我们基督徒不是哦，我们有创造的始，我们有创造的终。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什么？欧米伽。我们对这个世代有个始，有一个终，他们没有。所以基督徒是何等有福，知道吧？因为上帝把真实的告诉我们，免得我们落在自己的这个无穷的想象里面。好，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继续从启示录里来看到你在世上所定的旨意已经在那里，你已经叫你的儿子为我们世人都死了，也叫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儿子得着救恩，你把这永远的福音已经向世人做宣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这一群属你的百姓能够守住真道，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世代，我们靠着你的名站立得稳，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使我们得以得胜的乃是你自己的信实，乃是你自己的成全，让我的心总是依靠你，仰望你，跟随你。感谢主的保守赐福和眷顾，恩待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